Bill, B-I-L-L, Smith, S-M-I-T-H. Thank you. And for the recording record, this is the board with the non-commercial stakeholder group, 15:30 on Tuesday.
现在是2013年7月16日下午，3:30德班时当地时间。现在的会议是董事会与非商业利益主体集团联合会议。
Welcome, everybody.
大家下午好。现在是董事会与非利主体、非商业主体利、非商业利益主体集团联合会议。
We have.
我们总共有在座的有三个不同选区的代表。我们就像平常都是这么做的，这个议程呢是由你们来选择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进行了。我的名字是Victoria， 我是今天帮助 Robin Gross 来主持这个会议的，但是他今天没有办法来。这个他是属于这个 NCSG 的这个主席， NCSG 里面呢又包含了两个这个选区 NPOC 跟 NCUC。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保留 ICANN 的这个由下往上以及由社群所领导的这个模型。那这个是针对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治理。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本来要问的，那我们认为呢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又太容易回答了，所以我们就不想再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认为董事会当然会说他们会对这个 ICANN 的这个由下往上的这个管理方式呢有一定的承诺，所以呢我们这个问题就不用问了，所以我们直接讲下一个问题吧。那下一个问题，这个是跟 GNSO 的这个审核以及它的这个重组有关的，那但也包括这个董事会的去澄清一下它的这个规定或者是它的这个做法。那 Wolfgang Kindmaster 他会首先就是带领我们问一些问题，那希望我们问完问题之后呢这个董事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Wolfgang Kindmaster， 是的，我谢谢你，我很高兴我们有机会能够跟这个董事会之间有个互动的讨论。现在我们要讨论的主要的就是这个非商业的这个利益团体的结果。你知道我们就是下面有几个不同的选区，我们如何就是找到好的这个政策，那让我们维持一个平衡，尤其是在这个商业及非商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我们现在这个非商业这个的利益团体呢，我们是非常积极参与这些活动的，所以我自己认为现在有一些新的这个注册局，然后他们有一些新的这个注册方面的合约。那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你对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期望或期待，你现在是不是有任何的计划或这个政策或者是任何的构思，你们是打算采取什么样的这个行动，或者你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从 ACSG 的来的人有没有任何问题要针对他刚才的这个提出来的问题做补充的呢？谢谢。我不太记得当初这些问题的这个用词是怎么来的，但是呢我想要讲的是有关我们这个教职这个 near term 的这些快要到期的这些的努力。因为自从这个十二月开始呢，也就是我们上一次的这个选举之后，我们就非常的努力想要改善，同时呢建立我们整个这个机构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也从这些下面的选区里面获得许多的志愿者的这个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就是往前继续走。但是我必须老实说我们的这个章程呢有一点过时了，所以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运营呢事实上是不太符合的。 所以我在想，当我们开始做这点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讨论到的也想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董事会对我们未来的这个演进有什么想法。因为呢，如果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重新写这个章程，但是呢这个重组呢会影响到这些选区的话，是我当初跟这个董事会的人讨论过了，就是如果这个结构的这个改变如果太大的话可能就不合适。大家可能记得之前我们在这个所有的时候，很多在 NCUC 的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认为需要有一个整合的一致的这个做法。所以如果有可能可以做任何改变，或者是会影响到这些改变的话，我想他们也会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建造一些可能以后会不见的东西。我知道就是现在很多人呢好像蛮嫉妒我们的，现在这些注册商还有一些新的这个利益团体好像都做了一些我们当初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拒绝做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考虑一下，不管是瑞或者是某个人，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讨论这方面的话题。
是的，我也想的是同样的。我的回答是是的，我可以谈谈这个问题。好的。首先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去年的话我们在通过这一协议的时候，当时已经谈到要看看 GTLD 在 ICANN 中的这样一个结构和 GNSO 之中的这个结构。那在这里我就不再复述了。有关其他的方面呢，我的确同意你刚刚已经谈到特殊利益集团他们的工作。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不管不顾这个问题，因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流程在存在，所以呢这个结论就是不论这个结论是最好的还是不是最好的，最终的结论就是如果我们发现现在这样一个评论期呢是一直在进行下去的，那如果大家对此有建议和意见的话，我建议大家直接提出建议好了。那有关未来 ICANN 的前景的话，昨天你们已经讨论过了，就是在战略规划方面，我们在开幕式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战略规划这个问题，董事会当时也在五月份阿姆斯特丹的会议中谈到了这一点。当时讨论的一些主要内容呢，就是看到不同政策所带来的不同的影响，那包括 GNSO 的政策的影响，当时谈及的一些问题是刚刚Bertrand谈到的这两点。那所以我的回答是是我们必须要发生改变，现在的选区工作现在是奏效，但是在未来是不会奏效的，这是有许多原因的。这并不意味着选区的这个制度呢将会被消除，但是呢是需要进行调整的，因为我们有许多的选区将会出现，所以我们在未来要把这个选区的结构是如何纳入进来，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要在政策制定方面，在执行方面来确定一下有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对战略计划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这个建议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就我的经验来看呢，就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规划，这样的话我们执行的时间就会很短。所以是的，我们要对此进行细致的讨论，需要一定的时间，可能时间会花的长一些。那然后呢，我们才会去执行。所以在这里有很多的事实我们需要去考量。我想说的就是，董事会没有办法独自完成这个工作，而且我们也不会单独承担这样的责任。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你可以看到 Denise 也在昨天早上谈到，就是战略计划呢还在继续推行，董事会是不会单独承担责任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要跳出现有的这个框架来想想，在 ICANN 五年之后会是怎样， ICANN 五年之后的情景是怎样的。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是不是要有一个没有选区的这样一个大型的结构组织？到底情况是怎样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流程需要进行讨论，并且要跳出现有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也就是从小的利益方转向大的利益方，因此我们要必须确保我们能够实现这一些。在 ICANN 呢，有一天我们在同 GNSO 理事会进行讨论的时候，我当时指出ICANN 的章程呢，GNSO 的章程并不属于 ICANN 的章程，所以这里面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觉得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思维，批判性的思维来推进我们的工作。就我认为呢，我想到了三到五年来之后的这个 ICANN 的结构是怎样。我知道有几种方式，但是就我们现在的时间限制来看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把一到两个小的部分分解开来，然后再融入到新的机构中去。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主题来进行讨论，并且同其他的成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和对话。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一个看法，希望我说的不是太复杂。我觉得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要考虑预算，还要考虑了整个实际性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谈谈有关星际 TLD 的一个内容。毫无疑问，我们并不是说每个人他的工作都是做得不好的。那现在呢，我想把再谈一个要素，然后再把话筒交给 Bertrand。 那我觉得现在有一个五年的计划是非常好的。在这样一个选区模型中，我们刚刚也告诉董事会，我们每次创建一个选区的时候都有许多许多的工作，而且它已经存在了两年了。我们不能说五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表，但是我们现在还有当前的担忧。好的，现在Bertrand请讲讲。那我想回应一下，我听到你的说话，而且我也理解你的想法。的确，我们必须要 比如就好像我们在走走到沼泽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清楚鳄鱼是怎么行动的。因此我觉得我们想做的就是在现在我们不要想太多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去做。我觉得目前我没有办法能够给到你更好的答案。不创有请。我想谈谈瑞刚刚谈到的问题，那就是毫无疑问，这个眼镜的和改变的变革的结构呢，现在是在不断的变化。对此的讨论呢，以及此前的讨论，不论是在多伦多会议还是之后的会议中的讨论，都显示了，就是我们要可能要消除选区这样一个模型。第二呢，就是要对政策制定流程的整个功能进行调整。那在过去几天中，我们又再次谈到了这一点。很多人谈到这个现有的系统和结构是有效还是无效的，实际上呢，就是现在董事会并没有确定这个改革到底应该是怎样进行。我们的关键的重点就是要怎样去推行。在此前呢，我们也对此进行了讨论，并且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明确的一点的那就是有一个法蒂刚刚宣布的这样一个委员会，就是要对此表示关注，那就是 Betts Vion Nobetts 他领导的这样一个委员会，他将会应对多利主体模型的改革的问题，以及它的功能是如何，人们又怎么参与进去。这就意味着在社群中将会有非常重要的讨论。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动会加强并且是提速。这些政策是会持续一年还是以上，那么对这些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呢，对于董事会和专家小组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要看看怎样同社群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因为这些建议呢不仅仅是由社群提出的，也不仅仅是由专家小组提出的。因此这个结果呢，就是一个长期性的。那这不仅仅包括 NCSG， 还包括契约性的这样一个协约方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你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也就是说要确保不同结构中达到一个平衡。那现在的这样一个结构呢，就是要确保在两方面达成平衡，也就是说两方面的积极性都要保证平衡，而不是说一方更加积极，从而减少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现在的确定新的选区的这样一个概念呢，是我们正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它的发展是不是要更快，是不是能够提供没有任何偏见的建议，并且通过一种不同的渠道来提供新的建议呢？所以我们面临的主要的这样一个挑战呢，就是 ICANN 现在是它的审核工作是按照不同的结构来进行的。那如果我们从一个结构改革成为另外一个结构的话，我们是不是要采取不同的审核的措施？我们现在就到了这样一个时刻，那就是新的 GTLD 项目呢，使得 ICANN 必须要负责来适应当前变化的环境。 我觉得这个时机已经到了。在这方面展开的讨论呢，也是非常恰当的。我们必须要参与到这样一个流程中去。好的，谢谢。如果你把你刚刚谈到的问题再仔细讲讲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相信董事会他对这个问题一定有他自己的立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方式。如果你能够再澄清一点的话，我们可能会理解得更清楚。我们同董事会进行了交流，可能会给到我们更多的一些刺激和想法，并且董事会也能够告诉我们不同的做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有一个改革啊，现在已经正在推行了，但是更多的是用在 GNSO 中的，那我们就不知道在这样一个新的改革中我们该怎样去做，然后才能促进这样一个改革。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变化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我想说的呢，就我不是太清楚。我想指出呢，就是在近期呢，我想说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稳定现在的情况，然后再考虑长期的情况。那这是一点我谈到了。这里有工作组，的确他们有很多的工作，我们董事会也在这里。那今天早上我们同 GAC 谈到的 NCUC 的问题也是如此。比如说我们在社群中和部门中都有一些年轻的人，为什么他们不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不参加工作组呢？那这个问题是我愿意同你们进行讨论的，因为我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是 Eric 吗？对的，是的。你是董事会成员呢？那我想回应一点呢，就是我非常希望整个社群能够参与进来，并且也欢迎你带进其他的社群参与进来。我们理解就是作为一个委员会呢，我们要走流程，希望我们能够看看到底是哪种机制是最好的。毫无疑问，现在 Eric Bill 想发言，然后呢我们要进入下一个主题。好的，德国人要发言了。我想谈谈 Bill 刚刚谈到的问题，而且我也想指出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并不是说我想从您那里获得答案，但是至少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变化，很多新的变化发展在出现，会有一些新的结构会出现，那么我们在讨论中需要有相关性和考虑到最重要的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只需要转身呢，回去了就完了，而且所做的事情并没有效率。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感谢你们的工作。好的，毫无疑问我们会愿意同你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我也想这么说的，我同学员进行过交流，每次同他们交流的时候我都会同他们花很长的时间向他们解释什么是 NCUC，为什么社会团体和 ICAN 的结构是如此的，以及我总是花很多的时间向他们解释有关 ICAN 的结构，它的功能是怎样的。 那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建立这样一个结构，来确定这样一个非商业利益主体的集团，但是非商业利益主体集团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参与政策制定流程。那我觉得这让我真的很沮丧，我实在是不想再这么做了。我真的想看看是不是ICANN 在社会团体是不是能够在 ICANN 中有一席之地，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真正的考虑到这些政策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了。那我只是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这样一个管理问题。好的，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确定有效的、有益的外延的这个政策。 Remy Lucky 将会给我们做一个简介。好的，有请。感谢，我是 Remy。有关 ICANN 的这个外延的工作呢，有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意识到我们并不是一个新的组织，但是当谈到多利益主体模型的时候，我们要采取进一步的外延工作。所以我想告诉董事会，我们现在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现在有很多的人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并且跟踪各种流程，回答相关的问题，以确保多利益主体的模型是可以持续性的发展的，而不是走向偏差的这样一个道路。谢谢，谢谢 Steve。Steve， 我看到你想发言，你是不是想发言呢？是不是其他的人也想发言呢？我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这样一个反应，是不是你们真的要我发言呢？我觉得在每一个组织上来说，每一个方面都会有新的挑战，把新人加进来都是一个挑战，因为每一个部分、每一个棋子都是重要的。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些组织中采取了什么样的外延政策，使得新人加入进来，这将会是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好的， Central 和 Bill 想做出想发言。我是 Central。 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第一呢，就是有效的进行外延，第二呢，就是持续性的进行外延。那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计划，要有管理，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这是不是对的呢？我觉得你刚刚谈到这样一个知识管理的问题呢，已经以其他的一种方式加入进来，参与进来了。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来分享知识，那 ICANN 的员工都可以使用这个平台。好的， David 有请。非常感谢，毫无疑问我们是有些Webinar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虚拟的会议厅呢，都是在网上的。当然了，还有数字的平台，这个平台也将会宣布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网上的培训和教学的这样一个项目，这些呢都是人们能够登上看看网站的视频内容或者是音频内容，来理解他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以及他们了解他们的工作性质的一些工具。那尤其是在德邦会议上宣布的这个网上的 webinar， 也就是网上的研讨会等等。那 Bill， 我想指出一点，就是呢，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同非洲国家政府和德邦，或者是在 NEPAD 中都同他们都有很多的联系， NCOC 呢对这些机构呢都有很紧密的联系。那而且我们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同他们建立工作坊。那这些活动呢都是非常积极的，精力充沛的。那么现在我们到这样一场会议中，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更新的信息，所以ICANN 给予我们的知识， ICANN 给予我们的资金都对这方面有帮助。但是呢，我又从 ICANN 员工那里获得了有关外延的这个预算呢、或者是措施啊、计划啊、衡量机构啊、衡量方式等方面的内容。那这些内容总体来说是有鸿沟的，不知道社群的工作是怎样，机构的做法又是怎样。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区别或者是问题慢慢的磨平，找到一种方式来加强社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因为不论我们去哪里都是以社群来驱动的，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不需要那种长期下来制定的技术性的政策，我们只是需要进一步加强交流和推行相关的政策就好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在许多选区中的会议中都谈到了。那同时呢，我们也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外延的工具正在启动。那使用社群的成员，我们必须要考虑到选区的问题。那尤其是在今天与 CCNSO 进行交流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一点。那比如说同 IGU 之间的交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以社群为基础，来确保哪些人会参加会议，哪些人会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呢，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要能够加强 NCOC 和 CCNSO 之间的联系，以及我们同其他社群之间的联系，这也是我们在 ICANN 中的主要作用和职责。好的。尽管我们现在我们开会的时间比较晚，但是我们现在只剩18分钟进行讨论了。 Mary Laurie 好的，是好的。我看到 Aaron， 我看到你能不能把这些内容放到屏幕上呢？我已经很多内容都没有看到过了。我们来看看董事会的问题吧。好的，你看不到是吧？那就算了。好的，下面一篇问题呢，就是第29篇文章，那就是在6月6号2013年发布的这份文件上面谈到了数据保护啊。有请，你有什么想说的？我想谈谈 Bill 刚刚谈到的这一点，也就是 ICANN 和 NCUC 之间的区别。那么我经常被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那我的 回答呢就是那就是一瓶可口可乐和一瓶百事可乐有什么区别，我的回答就是百事可口可乐。那么第29篇文章呢，
第29条款是讲到这个 ICANN 的副总裁 Cyrus， 那我先道歉如果我没有把他名字念好。他昨天宣布呢他会有一封信，这封信里面呢他会就是宣布他的这个一个程序，里面包括第29个章节里面所提到条款里面所提到的，但是呢这个不算是一个这个法律上面的这个一个部门，但是他还是需要就是进一步的这个去解释。那当然了，它是一封信，但是这封信这第29条款呢事实上就是一封信，那它不是来自法院的一个法律文件，但是呢它还是我们的这个法律意见书。这个法律意见书是来自欧盟，那它上面里面包含了27个国家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当局，数据保护当局，其中还包括了这个欧盟的委员会。但是这些法律上的意见也就是放在这个第29条款，这第29条款呢它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但是所以 ICANN 必须考虑到这几点。谢谢 Erica， 你有话要说吗？我不想这个为这个员工来说话，我想那一久会负责讲这些东西，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是一个意见书，它是一个法律意见，它有点算是办法律的一个这个机构，但是呢我觉得看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我想大家都想更进一步的去认识这一点，所以我们让奈久给我们做介绍。谢谢，我叫奈久 Nixon， 我不能帮 Cyrus 说话，因为 Cyrus 人不在这边，他在今天稍早的几个会议里面也提供了他的这个答案，所以我相信你看了他的这个记录开会记录之后，上面一定会有讲到他的这个说法。但是就像你讲的，这个第29条的这个工作团队的这个条款呢，就是根据95年的时候他们欧盟做出来的，它那里面包含了就是28个委员会，那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在欧盟里面的，他们是负责给这个委员会提供意见的跟咨询的。所以当我们收到这个29条款的这封信的时候呢，通常一般人不会把它撕掉就是扔了，但是呢这20条款这封信呢也不算是说这个欧盟宣布的，就说在法律上面你必须做一二跟三，他只是说呢一个让这个工作团体的人呢就是去考虑的，所以包括刚才的这个注册商的这个协议，不管今天这个注册商呢是总部设在欧洲或是其他的地方，但是呢在这个条款里面它上面就有讲到好这个协议，同时你必须遵守当地的这个法律，所以呢我们必须考虑这里面所讲的东西。那根据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不想讲一些特别的一些因素，我只想大约的讲一下，我觉得它基本上是一个法律上的这个待遇，因为当各个不同国家的这个机构想要协调，然后呢提供他们的意见给 ICANN， 他们 只要是负责保护数据的这个执法机构呢，他们都应该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但是第二十九条款呢，它就是类似于就是由这些执法部门呢提供一些建议给这些公司，尤其是在不管是他们是这个注册商或者是有认证的这个注册局。那我们再讨论下一个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还没有这个结束的这个议题，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是的，本身身为一个欧洲人，我认为这个我们必须去表达这个欧洲的这个意见。也许这个工作团队他们应该呢要求这个法院呢提供一个这个命令，然后把他们就是更清楚的讲清楚他们上面的要求，因为它有一些跨国境的这些法律呢，它只有在某一区适用，不是在每一区适用。我认为这个跟这个互联网的其他各个方面的都是有关的，它是不会停止在这个边境的。这个欧洲的这个数据呢，保留法律它现在将会受到审核，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将会这么做。那他现在的这个数据隐私法呢也是现在在审查，所以也许到明年他们会有一些新的这个隐私法，那当然就要看他这个上议院这个议院呢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够就是通过这些法律。他这个不管是国际上跨国的或者是区域的这些协议，他们都必须要重新去看看就是他对这个 ICAN 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跟含义。那我们请 Mark 针对这个讲最后一句话吧，我们要讲下一个话题了。当你有两个这个完全相对的这个意见的时候，我想知道你透过哪一种程序来决定哪一个这个意见呢是比较有可能的。因为你可以考虑其中一个，如果它是属于当权者，那例如说这个二十九条款的这个工作当事人的话呢就是正确的。你刚才说你如果有两个不同的这个选区或者是集团体他们彼此竞争的话，我们怎么决定嘛？那我就做个拍卖吧。拍卖好像是你最喜欢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我比较喜欢的是电子射箭，这个的话我们也注意到了。请你再去转一下这个幻灯片，现在这个问题是跟重新去考虑一个我们在董事会前面的一个问题，这是有关这个商标加50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封信，但是我们之前有提出这个要求请这些社群能够参与这个过程，所以我请 David K 来带领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我老实说我现在不讲就是我们这是这个商标加50的这个历史，但是呢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要求他们重新考虑的这个申请。我们当初就是要求他们重新考虑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呢 我们后来获得的就是答案呢，比我们当初想象的更糟。因为他们不但拒绝了我们的这个要求，里面还包含了他的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呢，看起来很像是这个法律顾问写的，他上面呢就是写了很多为什么拒绝我们的原因。那这个呢，在我们之前这个程序之前没有提到过的。那后来呢，他们在这个社群里面获得许多而且庞大的这个反应。很多人认为我们当初只要听这个 GNSO 的建议，然后呢做出 TPT 就行了，我们不应该引用，甚至包括就是当发底到这个国会去作证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必要去讨论这些东西。所以现在已经撤销了，所以大家基本上的共识是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件好事。但是呢，我们有点担心，我们不知道我们当初是发生什么事，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除此之外，我们该做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求他们重新考虑，每次都失败。所以也许我们不是我们使用的这个程序呢未必是很合适。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该是不是该有一个这个程序帮助我们就是重新考虑。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型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我们是不是该考虑，就是说他们要求我们重新考虑的时候该有什么程序。那我对我的答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这个重新考虑的这个程序呢，我们后来撤销了，然后重新撰写。我觉得这个行动呢是比这个说的话来的大声。所以他这封信后面呢，他也有很多原因的。而且我知道那时候有许多人顾虑到这个以后可能还会再发生。同时呢，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有提出就是让他们重新考虑的动议。我要讲的第二件事情，当然了，就是跟刚才讲的这个经验没关系。我觉得很多原因是很多的，一个呢就是要考虑它背后的因素，然后就是撰写的这个过程，然后写进的尽量改善它的这个质量。他们必须提供许多的信息，而不是只是像一个发票。所以这在我们内部是不断进行的一个活动。至于你刚才讲的这个重新考虑的这个动议，事实上是把这个重点都放在他的这个决策。所以这个他的之后的这个因素呢，背后因素也是另外的这个问题。那当然现在这个重新考虑的这个程序呢，事实上是针对要求这个董事会或员工希望你就是可以自愿的去遵守。那现在有两个问题，就是我认为呢，就是其他现在有一些这个机制都包含在这里面，比如说这个检察官，或者是通过其他的这个渠道。但是呢，我们现在必须最重要啊，就是最合适的这个机制呢，就是要确保我们的这个透明性跟问责制。当然，我觉得你们应该尽可能的提供更多的这个看法跟意见。如果你可以就是这个 具体的讨论，就是重新考虑的这件事情。那么当答案是错误的时候，你也比较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些事情。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比较容易也去看，就是到底这个程序哪里出了差错。我想我们是有寄进去一个这个程序，而且他们都已经有遵守了。我再提出一点，据我所知，我们这个程序呢，就是要挑战他们所做的这个决定。那这个等于是在法院呢，他们说称它为一个这个参与的这个程序。我希望这个提供他们一个机会去讨论我们的这个决策，而且我们可以直接的跟董事会讨论。但是我们也有点担心。Siri Bertrand 跟 Mike， 我要就是基本上同意 Steve 刚才提的好几点。这个章程呢，它上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重新考虑的这个要求呢，事实上等于是滥用我们这个系统。因为一个就是有这个员工的这个行动，或者是他没有的行动，或者是跟这个政策有关系。第二个呢，有至少一个这个行动。我跟 ATAT 讲过，我们必须依照这个案子它本身的这个性质跟条件，让他们有个机会可以去上诉。那有时候当他们有这个重新申请的要求，那他们申请人也完成了里面所有的这些问题，那在很多情况下呢，他们未必能够清楚讲了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例如说第一个例子，我们那时候意识到他这些背后原因可能跟就是有一些政策呢不太受到欢迎，那这点我们发现之后，我们也做了这个修正。但是我同意在某个地方，我们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去上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用重新考虑这个要求，否则的话呢，这个可能是永无止境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就是去处理和解决。谢谢。我会有不断的这个程序去考虑这个重新考虑的这个要求。再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是有关这个重新考虑的这个范围。那但就是 ICANN 现在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审查委员会，但是就像你们所说的，它主要是考虑这个程序的这个问题。他们呢是但是我相信，我希望还有其他的这个机制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那我认为根据这个重新考虑的 13.3， 我认为呢它里面的主要的问题是跟程序有关。那不管你在跟董事会提出任何的这个建议的时候呢，我那时候也就是反对，主要有两个原因。因为讲到这个过程，当你不确定这件事情是有关执行还是有关程序的时候，那通常我们会就是需要问一些问题，同时去看这个决策呢是不是持续的大大的改变了当初的这个决策。所以 我们他们必须要获得这个董事会两个工作团体团队的这个接受以及支持。就是不管他们是要去 GNS 的这个委员会或者是董事会，就算你不按照这个观点或论点，通常呢他的这个程序是这样子的，他的这个程序可能就是会受到威胁。据我所知，任何时候 GNSO 他谈到的事情是跟政策相关的话，那当这个员工认为他事实上是跟实施的问题的话，那这样子的这个冲突话是不能由这个员工或者是当事人呢来决定怎么样解决。事实上他们应该去找这个董事会来决定他这个是执行上面的问题呢还是政策上面的问题，这个是不能是由这个员工来决定的。所以我自己本身也认为就是他们当初被拒绝是有被拒绝重新考虑是有原因的。那我再重申，这个不是一个上诉，这也不是去讨论说他本身的这个好坏，而是他完全是在讨论他的这个程序。所以呢，如果你没有跟我们讲你们要的到底是什么话，那就很容易的就会做成由上往下的一个这个做法。所以你需要让大家知道你的这个看法，而且让我们知道你的期望，因为我们希望做出来的东西符合你的期望。谢谢 Mike。 我有 Bruce、 Shereen 他们两个还要发言，所以请 Bruce 发言。那只是自己好奇吧，你会不会在使用这个重新考虑的这个程序之前，你会不会先使用这个监察官呢？是的，我们早期的时候是有用这个检察官，但是呢这个很难说，以前没有一个更早的监察官，但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有人开始决定使用监察官，因为他的这个以前的做法有点不合法。那我再问你一个比较大致上的问题，那你使命讲的我已经提供了这个答案了，但是我的问题是，如果今天你要去做一个独立的这个审查，那你可能会去就是找就是双方的这个问题，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他的这个可以审查的这个部分就变得非常的微小。所以我要说的是，就是讲到这个话题呢，事实上还不是画得非常清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有所改进，而且同时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效率会比较高。那现在呢我们必须要尽量改善它这个程序，以确保这些原本的这个决策呢可以做原本的这个决策。我就是跟在做记录上面我不同意 Bertrand 所说的，因为他事实上是有送到这个董事会这边去，而且他们 GSO 呢他就是用书面方式记录下来，然后去这个董事会的这个合规那个委员会。那刚刚有人通知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超时了，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去讨论最后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 我本来要讨论就说呢，它是不是有没有什么这个保护机制，免得就是到最后我们变成就是禁止了许多的这个内容。那我们前面就会讲，但是我跟你说，我们真的很喜欢跟你们谈话，而且呢可以跟你们谈很久的。
Sorry, Rudy. Me, they don't want me on the board. We tried that twice and it didn't work. Chair of what? I was chair of something once.
Yeah.